大家晚安。过去有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在外面短宣，教会的祷告信上有说先是到台湾的东海，后面就没有交代什么了，并不是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去的地方大概不能够公布而已。以后如果在祷告信或者周报上看到说为去亚洲培训，或者说为这个远方培训的同工祷告，然后你又发现教会里有一些牧长不告而别的话，大家就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哈。就是我们去的地方因为某种原因的缘故，所以不方便跟弟兄姐妹说得太清楚。这次去外面短宣，跟以往一样，我在短宣的途中也会想说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见闻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哈。等一下我们就看看信息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大概一个多月以前，两个月前曾经说过，在今年用新约耶稣所讲的比喻为题材讲到告一段落，我也说要开始讲四世纪。我想今天晚上就是我开始讲四世纪的开始。在讲以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曾经读过好几本书，有些是解经书，有些是讲到某一些神学的一种特别的题目的一些书。作者呢在前面在写书的时候，一开始前面都会有一些致谢词。我曾经读过好些书籍，他们的作者在致谢词里面曾经提到在写书之前，在几年以前，在某一个教会、某一个神学院、某一个圣经学院、某一个查经班团契某种场合里面，用一系列的方式讲了后来成为这本书的这个题材，然后他们就会谢谢几年以前的会众。我后来开始自己尝试着以整个书卷来作为题材讲到之后，我马上就明白那些致谢，那些作者的致谢，他们的诚恳，也就是说他们谢谢好多年以前的会众一点都不是客气话。我相信那些作者在他们最后应出版社的要求把一些奖章变成一本书的时候，有很多地方还要在一些删改，再要加一些补充的时候，他们会回想好多年以前第一次在某一种场合里讲的时候，内容相当的生涩，或许比起他写书的时候要看起来显得浅薄得多。我不知道以后我有没有机会写书，所以我先在这里谢谢大家，先谢谢大家让我自己能够用书卷的方式来讲道。其实我曾经以前这样讲的时候，我都说过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你会碰到一些经文，你会认为说这里有什么好讲的。当我每次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里面就会有一个意念，我如果以为圣经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不值得讲的话，就好像神的话有些地方是多余一样，所以我也自己愿意在这方面继续的长进。四世纪其实是一个蛮特别也蛮奇怪的一部书卷，它的内容有很多地方很粗犷，用粗犷这两个字是用的文雅了，其实相当的粗野，相当的粗鲁。我以前第一次自己试着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四世纪的时候，我就不晓得这个书卷到底要教我一个二十世纪的基督徒怎么样，我就不懂这个书卷到底有什么意思。举个例来讲，你读到中间你会觉得有些地方很像我们中国人读的水浒传，水浒传里面有讲到武松打虎，对不对？你读到一段说，哇，这里面有一个人怎么样，他打狮子，对不对？还有一个你会读到有一个以色列的敌人，他被一个以色列的妇人用撅子从那人的鬓边一撅就钉死，活活钉死在地上，而且那个撅子牢牢的钉在地上。那个鬓边，我猜大概是哪里？ 太阳穴。我们读过去之后就算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会在想，如果你稍微停下去想那个局面，一个将军，一个以色列人很怕的将军，敌人的将军，被一个妇人用撅子通过他的太阳穴钉在地上，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个人在地上抽痛的那种景象？你可不可以想那个血跟汗从那个人身上的额头流出来？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个人用手试着要把那个撅子拔出来？或许那个妇人用一个膝盖顶着他的胸口，不让他把那个撅子拔出来。圣经没有仔细的交代，但是我希望大家读到这一段，不要以为圣经就好像给我们很文雅，就这样，他就死了。他躺在那里抽搐多久？5分钟、10分钟，他的口水、唾沫有没有流到地上？非常的粗野。所以有人说，四世纪对于今天的教会读起来的感觉 so earthy， 是如此的属土属地，甚至于讲一句话是这么的通俗 so puzzling， 如此的困惑 so primitive and violent， 如此的原始跟充满了暴力。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实际的确有人这样讲四世纪一点都不夸张，非常的困惑。你从这里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这一段历史当中的确给我们印象，他们活在一个很不稳定很不安定的一个情况里，好像神的子民被陷在一个好像他们自己很不情愿的一个循环当中。你读读读就读到说，神的子民遇到很多的困难，周围有一些环境，有一些敌人压迫他们，他们就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士师帮助他们，然后就太平，然后太平之后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就又开始恶化，就一直落在这个循环当中。所以有一个叫做 Michael Wilcott， 他就这样描述。他说四世纪的时代给人家一种感觉，好像以色列人正走在一道高空的吊桥，高空的绳索，高空的这个吊绳上面摇晃不定。特别是把四世纪这段历史跟之前就是摩西的时代跟约书亚的时代，跟之后就是等到撒母耳立的扫罗立的大卫做王之后，在这两个时代当中好像以色列人都还走得蛮稳的，只有四世纪这段时间好像是两个悬崖的中间掉了一个吊桥，而以色列人就在那个吊桥当中晃来晃去晃来晃去，非常的不安定。两端是非常扎实的时代，中间这一段是如此给人家这种不安的感觉。事实的确给人家这种感觉，这个作者也是要试着让我们看到，但是一开始他却让我们看见一样事情，就是虽然在这个看起来摇晃不定，让我们都觉得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的时候，神美好的心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神的子民。一开始我们今天读的几节基本上就把这件事情就已经交代清楚了，神的心意从来就是完美无缺的，不论神的子民的感觉怎么样，神的心意从来就是完美无缺的。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的手中。你要说四世纪开始跟约书亚记的开始很像，四世纪一开始说约书亚死后，约书亚死了，约书亚记的开始说谁死了？摩西死了，所以非常的像。约书亚记的开始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四世纪的开始说约书亚死后，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突发性的一个发展，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转变，就是突然之间这里提到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而耶和华就这样子回答他们了。 这跟约瑟亚记一个很大的差，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约瑟亚记，有你们愿意的话回去再看一遍，就是讲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晓谕约书亚，然后跟约书亚说什么，很有意思哦，神讲话真的很有意思，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我就想说约书亚怎么会不知道呢，对不对？当然后面你读下去的话，下面说起来，好像约书亚那个时候大概是趴在地上哭，大概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以往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以往引导我们，以往告诉我们往哪里走的那个人物不在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们在心里问怎么办的时候，耶和华先跟他讲话说，嘿，我的仆人死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在想约书亚躺在那里，然后耶和华说，嘿，你知不知道我的仆人死了，约书亚 I know， 我知道，然后下一句是起来，叫他起来。而在这里我不知道经过多久，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前面在约瑟亚记的成分就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会不会他当然所谓国中太平就有点像是几年以前美军进入伊拉克一样，在短短几个礼拜的时间得到 strategic control， 得到在策略性上的控制，但是没有得到 local control， 接下来这么几年搞成这个样子，军人死了将近3000人，就是因为虽然有 strategic control but without local control， 这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战争向来是这个样子，当时一点也不意外，或许就是这些没有 local control 的以色列人想说，哎呀，或许他们不会闹事，或许不会闹事，发现这样子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行不通了，这一些原来他们势力已经被我们在这个策略上控制的人，你如果不再去做某种程度的掌握，他不会就在那里销声匿迹的，他会再起来。但是你在这里你会发现有一些细节，如果稍微细心一点的认真一点的，其实就会问，我觉得神学讲跟听是一回事，等到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 practical theology 实践神学是我们基督徒最关怀的事情。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他用什么方法求问？丢签？摇抽签？弄纸条？他用什么方法求问？谁去求问？谁有资格去求问？还有得到这个答案之后，怎么知道这个答案是对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一读你就读过去了，但是等到遇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啊，我用什么方法来求问你？谁可以帮我问一问？有没有人听到你的声音听到的比较清楚？等我里面有一点感觉的时候，我怎么知道那个感觉是真的？其实神学遇到用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而且是这里面让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一点都没有交代，为什么圣经不交代这些？为什么圣经不交代具体一点？不是减少一些问题吗？为什么交代清楚之后不是对我们有利益吗？其实你从这里没有交代，你就可以看到神完美的旨意就正在这个地方，神旨意的美好就在于他的旨意是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的，这个真理比一切都重要。神美好，神旨意美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他的旨意是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的。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没有告诉我们是谁求问耶和华，不局限于某一些特殊的人物。从约书亚记这个时代，约书亚的时代进入士师的时代，并不是开倒车，并不是说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了， 在那个时候，好像耶和华要透过约书亚来引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其实对以色列人是更大福分显明的时候。神的旨意已经不再局限于给某一些特殊的人物，用什么方式也没有讲。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就这么样回答了。各位弟兄姐妹，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到底什么方式？到了新约时代，我如果跟你说抽签还可以用，你信不信？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说我们还少一个使徒怎么办，他们就摇签把它摇出来。哇，你说可以抽签啊，那你不要说詹姆斯说给我，只是告诉你新约时代教会曾经用过抽签。等一下我会讲这件事情，但是在这里不交代方法，其实正是我刚才说神旨意的美好，就在于他的旨意是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的。已经告诉我们是不局限于某一些特殊人物，现在又告诉我们是不局限于某一种寻求的方式。当我们真正去实践某一些方法的时候，马上就会发现方法论这件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踏实。灵修到底用什么方法灵修？寻求神的旨意到底用什么方法寻求？其实是许多基督徒都想知道的。我们在讲台很少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个人认为其实牧师长老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方法。如果一些基督教坊间一些书刊宣称有这样的方法，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读了那本书，我可能相信，但是当我一旦用了，我就会发现那个方法论那个 methodology 不像我原先所期望的那么踏实。好，那这样讲不就乱了吗？又不局限于某一个特殊的人物，又不局限于某一种方式，还有什么标准呢？第一节的后半句，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关键就在这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关键就在于他们问的问题问对了。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让他们进应许之地，是为了要让那地的罪恶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审判。当初呼召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跟摩西的时候也有交代，迦南的罪恶已经满了，以色列人不只是去得一个应许之地而已，在他们的身上有某种程度的任务，有相当的使命。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与耶和华的应许与耶和华的心意是符合的，这个问题跟耶和华已经给了他们的启示是符合的。他们没有在问一个新的问题，他们在问耶和华已经告诉他们的问题怎么样应用。换句话讲，神从来都已经给过我们足够的导向，神从来都已经给过我们，或者说他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方向了。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一个黑暗中无助的摸索过。细节可能一时看不出来，但是凡是一个属神的人，若是他问的问题是符合那已经显明给了他的大方向，他绝不会失望没有答案。这是在这里你看到的事情。如果我们说，那耶稣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新约里面耶稣自己的回答，耶稣问律法师的回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这个大方向我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在意，在我跟神的祷告中是不是已经知道这是神给我生命的一个大方向，而接下来的我就问神说，神啊，在尽心尽意尽力服侍你的路上你要我首先做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诚恳地问这个问题，他绝对不会失望神不回答他，借着一些环境，借着他周围的人的一些歧视，借着他在周报上看到教会里面需要某一种服侍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对呀，答案在这里呀。细节可能一时看不出来，但是凡是一个属神的人问的问题是符合已经显明给他的大方向，他绝不会失望于神不回答他。好，那为什么细节不给我们？你说我的问题就是神没有给我细节，如果神给我细节，给我一个非常清楚超自然的现象，让我很确定知道是神给我的，牧师啊，我绝对不会在这边再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细节不先给他们？也正是因为神旨意的美好。第三节，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免咎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免咎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不是已经指明了犹大吗？怎么去约西缅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上帝不已经回答了吗？犹大当先上去，我也将那地交给他手中了。犹大去约西缅，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犹大去约西缅，按照地理的位置，如果你看当初十二个支派分的地界之后，你会发现犹大跟西缅是紧邻，他们是紧接着的邻居。犹大在北边，西缅在他的南边。西缅所占之地事实上是整个应许之地最南端的地方。换句话讲，两个人联合是合理的，是一个 reasonable approach， 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犹大说，我们两个人合起来力气大，所以虽然现在我要攻击的一些区域性的地方是我的辖区的地方，但是你来帮我，等到轮到你的时候呢，我也来帮你。你从这里看到神并没有不高兴，神并没有说我没有叫你去约西缅，没有。为什么不给我们细节？因为神旨意的美好，他给我们宽广的空间，给我们宽广的空间。弟兄姐妹，神旨意的美好就是因为他给我们宽广的空间。神绝对没有意思要给我们一种窒息感，反倒是尊重我们，他给予了我们相当的自由，相当的自主，而且要我们真正的去享受那个自由。神给我们的自由是有限的，不是绝对的，但是这个有限的自由，当你真的开始使用去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足够我们去享受的。 Sufficient 是充分的，是充分的，是真实的，它要我们真正的去享受那个自由。而在我们使用这个自由的时候，包括某种程度理性的判断，所以我可以在想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在众人面前一讲话就会不好意思、内向、太内向的人。如果我发现经过几次的尝试之后，发现我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有一个 就是说这是我个性中的一部分的话，我就会晓得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大概不是在教导这个方面，我就可以在其他的方面去寻找，我就可以用我的理性去判断神在我身上完美的旨意，因为他给我们宽广的空间。神旨意的美好就在于凡是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他的旨意，不局限于某些特殊人物，不局限于某一种特殊的寻求的方式，总是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方向，大方向，而一直给我们宽广的空间去探索，去 explore。 我举两个实际的例子给你们听。有某一个传道人，我不要讲他的名字，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他在我们教会讲过道，在台湾也是一个稍有名气的传道人。他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面的内容就写到，他中间有一段，我那篇文章不在了，但是我还记得他的内容。他就讲，他说我到今天仍然不相信我的太太是神指定给我的那一个，就这个非这个不可。他说我到这个人已经结婚很多年，也有孩子了。他说我到今天就不相信我这个太太是神指定给我非这个不可。然后他后面讲，他说我的意思是，我深信如果我是一个遵照神旨意做丈夫做男人的，我换了一个太太的话，我仍然会幸福。我也深信我的妻子如果是一个按照神旨意做女人做妻子的，她如果没有嫁给我，她今天的婚姻仍然是幸福快乐的。我读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哇，我不晓得她的太太如何感觉。因为我相信嫁了娶了十几年的人总会有一种感觉，是我是属于你，你是属于我的。我也认为这个感觉很真实可贵。但是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读了那篇文章之后，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传道人在说什么。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他为什么乍听之下令人讶异，他是为了用这个方式来驳回一种非常荒谬的想法，就是我今天之所以不快乐，因为我嫁错人了。我今天为什么因为不快乐？因为我娶错人了。如果我当初20年前找到一个神说非这个不可以，换了这个你就不会快乐的话，这个传道人用这样的方式，用一个冒犯自己太太的方式写下这篇文章。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宽广的空间，但是他给了我们足够的导向，而在那个导向的范围里面，我们不想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享受这个宽广的空间。我举出第二个例子，这就在国内，在第一个地方培训了4天之后，礼拜五结束了，坐车子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个大学城。那个地方有基督徒在7、8年前开始的工作，从零开始，现在已经将近500个大学生在这个团队里面，全部都是大学生。在那边给了2天训练之后，他们就最后要问问题。这是我第二次去了，他们每次都要问问题。其实我们外来的老师最怕就是喜欢问问题，因为你要知道，问问题很少是问纯理论神学的，都是问实践神学的问题。所以我当时，所以遇到这种问题，我当时都不晓得怎么办，因为我不知道当地的同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我在想，万一我给的答案是当地的同工不想要的话，还得很费他们功夫，等我们走了之后来消毒，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这些外来的这个要消消我们的毒，所以我遇到这种事情，我每次都想说怎么办，但是他们非问不可，这是其中一个，我都把他带回来了。詹老师你好哦，我想问你，如果我们有要选择的事情， 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可否通过扔硬币祈祷来决定呢？以及在主面前跪下祷告然后扔硬币，这是不是可行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我现在发现这些年轻人哈，我发现我自己老的时候跟年轻人一个差别，就是他们这个啊一乌哎哦非常的多，啊呢啦哎哦啊非常多的人，他们的语助词非常的多，连写问题都写下来了。我看到这问题之后，这是教牧时期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可以，就会造成某一种印象。说不可以，我从何有圣经的根据如此的果断？第一代的使徒都可以丢签，我们算什么？十一个使徒都可以丢签，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丢？我从哪里告诉他们不可以？但是如果说可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这样回答了，我说如果某一样事情明显的违反圣经原则，明显的违反圣经清楚的道德，不必多说，不能选择，不能考虑。若是在几种不同的选择当中，你发现都是中性的，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违反任何道德的原则，甚至于包括我到底是去北京上学呢，或者说这个上班呢，还是到深圳上班，这种完全没有任何道德的规则来做冲突的。我说我这样子回答你，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因为都是不具名的。我说我希望你们这些才21、22岁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清楚的观念，就是你们的神是乐意给你们很大的空间的。我这样一讲他们就愣住了，神乐意给我空间？哎呀，我们以为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以为神是怎么样，我随便他都会不高兴的。各位弟兄姐妹，我有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有这种感觉。我说第二，我说我如果告诉你不可以扔这个硬币，你就真的不扔了吗？老师说不可以扔，你就不扔了吗？我说这个同学你自己心里知道。我说第三，我如果告诉你说可以你扔吧，你会踏实吗？你会丢几次？丢一次头，哎呀这会不会是臭脚，再丢一次吧，丢一次尾，哎呦怎么考的第一次头第二次尾呢，丢第三次吧。我就这样回答了。会后吃饭的时候，有人来敲门，一个年轻的姐妹，她进来，她说：“老师，刚才那个问题有关扔铜币是我写的。”她说：“我在10月份才决志，也就是一个多月前才决志。”她就跟我讲她在人生中遇到的事情，怎么样在一个寝室里，在他最低潮的时候有人把福音带给他，然后他说我信了之后突然之间我里面就有一个挣扎，因为他是医科大学3年级的学生，是一个所谓重点栽培的对象。我不晓得，因为我从小没有被重点栽培过，我不知道什么叫重点栽培，但是我们当中一些国内来的都晓得大概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将来的前途许多地方大概都已经保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学费这些事情都有相当的补助。他说我就面临入党的问题。他说我就在想，我是现在去告诉我的老师，告诉我的辅导，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跟他陈明，就是不要我以前这个栽培我不要了，还是我等？他说老师你不知道，我们这些栽培不是随随便便栽培的，都是有一些过程的，经过某一些这个 purification 的大概哈，然后某些这个考试啊或者什么。然后他说一波一波，他现在基本上马上就要进入这个事情了。他说辅导会跟我约谈，我是等到他叫我面谈的时候呢，我才跟他讲。 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注意听这件事情哈？这个姐妹已经决定说了，她的问题是现在自己去找辅导讲，还是等说不定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几个月之后不晓得辅导来找她。不管怎么样，她都已经决定讲这件，她的心意已定，只是迟早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她讲的话才好笑。他说我已经生了硬币了，意思就是他怎么样，他已经做了这件事了。他说我扔了铜币之后，他说老师就像你说了，我丢了好几次。他说可是啊，我连丢了四次都是告诉我现在就去讲。我说你讲了没？他说讲了。他说我跟那个老师讲了之后，那个老师告诉我说像你这个样子的已经不是第一个了，你安安心心回去吧，你也不必动声色，我也不必动声色，大家心照不宣就好。然后这位年轻的姐妹才信主一个多月的讲了一句话，她说我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很兴奋，我很想做见证，丢铜币可以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今天你回答了我的问题。你们懂吗？他说并不是丢铜币这件事情使得我得到的平安，不是，是因为我已经决定诚实的，在任何的时候人家问我，我就说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不能够再像以前这样子被栽培。重要的不是方法，是神旨意美好的宽广。我深信就算他等到老师去约谈他，他诚实的讲，神还是会祝福他。神旨意的美好就在于他是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的。不但如此，神旨意的美好不但是属神的人可以印证的。作者继续写下去，第五节到第七节，哎呀，我一读到这段我就想说，亚多尼比色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往桌底下一看，140个大拇哥，140个大脚趾头摆在那里，因为他杀了他拿了70个王的脚趾头跟大拇哥，以色列人也把他的脚趾头割下来了。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是什么感觉。弟兄姐妹，你回去的时候，今天如果你回去洗澡，或者你睡觉以前脱了鞋，你自己脱了袜子，你自己看一看，你把脚尖稍微颠一下，你低头看看，在你的右脚的五个脚趾头、左脚的五个脚趾头，在你颠起来的时候，哪一个脚趾头承担你身体的重量最多？哪一个脚趾头是你这样子颠起来发现不会摔跤的时候，它是一个造成你脚颠起来的时候稳定性最重要的指头？大拇哥就更不用讲了，一个大拇哥切掉，我基本上就不能拿筷子了，我就不能拿刀，我也不能拿剑，我也不能射箭了。这是为什么亚多尼比色他的大拇指，他的脚的大脚趾被以色列人切下来。残忍吗？你想一想，你会发现这个做法主要是要一个人不再像以往那样子的充满了战斗力。第七节后半节，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事实上以色列人没有杀他，以色列人基本上 disarm 这个人之后，把这个人以往的战斗力所能靠的两个拇指头、两个脚趾头切掉之后，就让他一直活着，直到他的生命自然的结束。而这个故事为什么被拿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他的自白。当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自白第七节所说的，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 报应我了。神旨意的美好不是属神的人可以见证的而已，神旨意的美好是不属神的人终究也会承认的。所以不是我们孤芳自赏，不是我们基督徒在那里孤芳自赏神完美的旨意，就连不属神的人最终他也会承认神旨意的美好。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会说神旨意的美好是绝对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旨意彰显在不属神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仍然必须美好。而这个亚多米尼瑟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他的自白表示了这件事情。你看基督徒不是也这样常常问吗？我们有时候会问，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真的都沉沦了吗？特别是我们这些华人在这个时代许许多多我们是第一代的信徒。其实这个问题真正在问的是，神真的像圣经上所启示的那么完全公义吗？我个人的认知，所有的人在神公义的审判面前都会对最后所得到的判决心服口服，像亚多尼比色一样，连不属神的人最终都必须承认。我也是有还没有信的家人，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心里面没有挣扎没有苦楚。我们已经蒙恩的人要明白，我们之所以会问，因为我们所经历的除了神完美的公义之外，再加上那无法解释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并不排除神完美的公义，就像我前阵子讲过马太福音20章那葡萄园工人，那做了一整天的说 他们做一个小时怎么跟我们拿一样的钱。你注意那个主人回到他的第一句话，我不是已经跟你讲定了1000银子吗？朋友啊，我没有亏待你。蒙恩蒙恩，更不要去疑问，更不要去问可能公平吗？我也有不信的家人，在他们蒙恩之前，我已经学会不再敢问。如果有一天若是尘埃落定，他们一直都没有蒙恩，你会公义的对待他们吗？所以神旨意的美好是不属神的人终究也会承认的。不但如此，还有第三段，就是11节到15节。我这里念一段圣经，就是这一段的，你们如果已经拿掉了愿意的话，你们看一下士师记第1章11节到15节。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那斯的儿子厄托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加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钱，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如果告诉弟兄姐妹我念的不是士师记，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若告诉你们我念的是约书亚记的第15章15节到19节，那你的感觉怎么样？跟士师记这个第一章怎么样啊？几乎怎么样？ 完全一样，对，就是完全一样。约书亚记十五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除了中间有一两个字改了一下之外，跟这里就完全一样。为什么？为什么世纪的作者要把约书亚记已经讲的事情重新写一遍？为什么？我个人的猜测跟判断，就是作者他有一个讯息要来表达，所以他把以前发生的事情再一次的，就是记载的事情再一次的写下来。也就是说，在神完美的旨意当中，有儿女情长的空间吗？有个人幸福可言吗？如果照我刚才这样讲，说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大的方向了，那个方向就是要遵照他的旨意，晓得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不可妥协的使命托给神的子民，整体而言如此，个人而言也是如此。那接下来问题，有没有我个人的幸福可言？就像布什在过去这一两年，在不同的地方对那些战死的人的家人，对一些军队讲，牺牲小我怎么样？完成大我。如果这场战争真的是这样的话， Rumsfeld 不会下台。如果美国人民真的说我们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话，不会让 Rumsfeld 下台。神的旨意就不一样了。有没有个人幸福可言？有没有儿女情长的空间？难道我们要将小小的自我投入在那个浩瀚无边的大我之间，然后就消失了？我就没有我的自己的 identity， 我没有我自己的行踪，我也没有自己的快乐。上帝说，哦，神的旨意从来就没有这个样子。神旨意的美好就在于它涵盖了我们生活许多的细节，包括加勒的女儿加撒他的婚姻。我读到这段我就在想，我是亚萨跟他的先生说，你跟我的爸爸求一块田好不好？他的爸爸说什么？不是，他的先生说什么？不好意思啦，遵守神的旨意不能这个样子啦。这个太太说什么？我是犹太女人，犹太女人不会这样随便就算了的。所以一下驴的时候，他的爸爸说，你要什么？这个女儿怎么样？大大方方的讲，你既然给了一块南地，何不就把上权下权给我呢？我要水啊，我要那干地干什么呢？他的爸爸说，渴。各位弟兄姐妹，神旨意的美好就在包括我们生活许多的细节，包括你的幸福，包括你的快乐。没有人是为了服侍神而失去个人幸福的。我再讲一遍，没有人是为了真正服侍神而失去个人幸福的。我曾经听人说过，有人可能会如此认为，说哎呀，你看那个家服侍到后来孩子都管不了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这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一些例子。我个人听到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几种可能性是可以我们思考的。第一个，就是如果有人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服侍神使得他家里就乱了，夫妻关系破灭了，儿女出了问题了，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人他的服侍很多地方是他的私意，是他的私意，是他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觉得在教会里服侍是一个夺取，就是我只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想。但是你如果问我有没有这样的人，是有，他并不是真的在恰当的神所给他的宽广的空间里面，他其实用了自己的私意。第二个会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像这样的人在不时服侍的情况之下，可能是更糟糕的。弟兄姐妹，你我只是从来没有办法，人说哎呀，我再回到十多年前怎么样，重新换一个决定，我再回到二十年前重新决定不要奉献， 我再回到三十年前，重新决定不要做长老，不要做执事，我们没有这个 luxury 去回去重新过那个日子。所以如果我们以为二十年之前、三十年以前我没有做这个选择，我的日子就更好，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有没有可能像这样的人，如果他不服侍神的话，他的情况怎么样？比现在更糟，你知道吗？我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告诉你，神旨意的美好是涵盖我们生活许多细节，包括我们的幸福跟快乐。所以在这里面，四世纪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神旨意的美好，它是所有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的，它是不属神的人到终究也会承认的。